欢迎收听古癌，我是申木工。本期节目由逻辑赞助。逻辑上半年最大的促销活动618，全台网络实体通路下杀最低43折起。这是逻辑第二次回来放福利，上次在我们这边卖得很好，那决定好评加开继续送幸福。现在你只要上活动网页就可以抽 PS5 逻辑跟 Herman Miller 的电竞椅，那还有价值1168跟368的折扣券，抽到呢现用现省，不管你决定买什么都可以先上活动网页晃一圈就对了。那逻辑618限时优惠，错过等明年几个强打商品 Gaming 系列的 G502LS 滑鼠原价快5000，618活动最低2890，超级速 Lightspeed 无线技术让你体感比有线的还快，高效能 Hero 25K 感应去操作，反应迅速又及时。那 G512 键盘原价3300，现在活动呢只要1990，配备有 GX Clicky 轻轴，敲击感很爽之外，搭配航空等级的铝合金上盖，算是质感保证。这一套滑鼠加键盘，还有我们宅男最爱的 LightSync RGB 1680万色的自定背光灯效，可以说是居家隔离我宅我骄傲的标准配备。那除了照顾宅宅之外呢，办公室的顶尖配备 Ergo K860 键盘跟 MX Vertical 无线垂直滑鼠，57度的舒适角度滑鼠可以减轻腕部的压力，那以及独特人体工学弧度设计键盘提升手腕的支撑力，配备 Flow 功能可以跨 Mac 跟 Windows 来传档案，就再也不用自己瞄来瞄去了。那 Logi 的网络旗舰店呢，给古癌粉丝专属的独特优惠，输入折扣码 LOGIGOOAY Logi 古癌，满3000就折388。还有我上面提到的四款商品呢，都是这一次的活动组合，也都有优惠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链接的链接，然后记得去上逻辑的活动页面，然后使用我们的折扣码，让你在家里隔离如虎添翼，用便宜的价格拿到 CP 值顶天的好配备。好，那我昨天又发现一款精神时光屋，打电动从昨天晚上一路玩玩到今天早上7-8点才睡觉，超累超干累，然后大概只睡了3-4个小时就被狗叫起来。那是什么游戏这么好玩呢？其实最近有很多这种精神时光屋的游戏，从比较早期一点点就是文明系列嘛，文明456，那很多人都说这款游戏是精神时光屋，因为你只要一打开来你就一直想要再玩到下一个回合，然后你一直下一个回合到你醒来的时候呢已经可能是10个小时以后了，然后小孩都长大了之类的。那这款游戏当然很多人都已经认识，我们之前也介绍过，那只是我现在新发现的两款游戏精神时光屋呢，一款是戴森球计划，然后一款是 Going Medieval， 这个好像还没有找到中文的翻译，反正就是前近中古时期，好干干，我不能当翻译，没有信达雅，反正就是 Going Medieval。 那这两款游戏呢，其实跟之前的两款游戏有一点像，就是有另外两款游戏的元素跟现在这两款精神时光屋是蛮像的。那戴森球计划呢，就有点像是 Factorio， 就是异星工厂，它是一款你要去盖工厂，然后把这个工厂呢尽可能的让它自动化的一个游戏。好，那听起来很北兰，但是你实际去玩就知道它的魔力在哪里。如果说你喜欢异星工厂的呢，那你应该也会喜欢这个戴森球计划，就非常的干非常的累，但是呢对于那种有强迫症的想把东西盖得很整齐的想规划出完美产线的人来说呢，这个可以偷走你一大堆的时间，然后也可以帮你打发时间啊，特别是现在在家里很多人不知道干嘛。那我刚刚讲的那个 Going Medieval 呢，它是比较像是之前有一款游戏叫做 RimWorld， 就是边缘世界，应该是这样翻译。那这个 RimWorld 呢，它是一个有点像是 2D 平面的游戏，画质不是那么好，因为重点是它的游戏性，然后还有里面角色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内心戏啊，然后有很多的情绪反应什么的，你就是去盖一个殖民地，然后你要防守这个殖民地，那它就有点以这个外太空作为故事的根本。那 Going Medieval 呢则是以中古世界作为故事的根本，所以就中古世界版本的 RimWorld， 然后同时是 3D 的，就是你可以盖两三层楼的房子，你也可以挖地下室。它目前还是就是 Early Access 啊，就是只有初期开放给大家玩，就是说它的东西其实还没有完全做完，但是我玩了之后呢，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是精神时光屋，就是你完全停不下来，你会想说再一天，然后就游戏时间里面再一天我就睡觉，然后一发觉已经就是早上7-8点了。但是我在想我这样的日子应该还不多啦，然后因为小孩大概在7月底8月就会出生，听医生是这样说，就是说其实第一胎呢往往都会提早，然后就是会提早个1-2个礼拜之类，所以现在抓大概就是7-8月的时候会出生啦。那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爸了，除了有做一点财务上的规划，那个是怎么讲，就是你不用当老爸你也会想到这件事情，但是那种真的是意会到自己是老爸的时候呢，是你去买那个婴儿的汽车座椅，然后还有婴儿床的时候，然后你就想说干真的是老爸了，因为你在那边装汽车座椅，然后你就知道说之后会有一个 little shit， 有一个他妈的小废物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然后可能每天就会哭啊闹啊，你没有办法睡觉什么的。然后听到很多的这个家长们的回馈，就是 然后包含说我的一些厂商啊或是朋友，他们知道说啊、哦、我要生小孩了嘛，就开始跟我灌输一些很可怕的东西。反正总之就是有了小孩之后呢，啊那个累是一定的。那这个累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有充实感之类的，但是你从来都不会觉得好转，它可能会持续到小孩子六七岁你都还觉得很累，然后到十几岁之后可能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累，因为他可能变成什么叛逆期啊，或者什么干嘛敢叛逆直接一拳把鼻梁打断。好，那这个小朋友们呢，然后就是不好照顾啦，会比较辛苦这样。然后自己才意会到说，干，原来真的要当老爸了。然后就是人家开始跟你讲这些经验，然后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只能上网去找一些攻略，然后这个准备婴儿床，准备婴儿车什么。但是其实对于一切东西都很陌生。搞不好我自己的爸妈当时也是这样，就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说要怎么照顾小孩，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要准备好了才会有小孩。但是有时候就会发现，那就是一个冲动啊，就跟这个结婚一样，就是一个冲动。好，那结婚我们都讲说是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嘛，结果大概有他妈三四成的人会放枪，就是你最后面是离婚。对，我说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呢，都很多人会做错这样。那生小孩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去犹豫，就想说，哎，你看生了小孩之后，你就不可以像现在这样打电动打到天亮嘛？好，但是某个程度来说呢，生小孩之后可能为人生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重复一样的生活，已经到很累了。像我都觉得。你知道我们从小时候去看电影，那是最感动的，因为你每次要去看电影就觉得心跳加速，非常兴奋嘛。啊，买一个爆米花，带一个可乐，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在高中吧，还是国中，应该从国中就开始，就你去看电影就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兴奋感了，就没有觉得说，哦，今天看电影好嗨哦，耶，好期待要去看电影这样。然后到了大学，或说到现在，更别提，就是几乎做什么东西都没有新鲜感了。所以生了小孩，某种程度是为自己带来新鲜感。我不知道讲到这边会不会有些人讲说，啊，生小孩好自私哦，好，其实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网络上有蛮多那种很消极的东西，就会觉得说啊，什么我爸妈没有办法给我很多东西啊，那你干嘛把我生下来啊？就是你没有资源就不要去生小孩或什么的。那其实认真说啦，就是我们的人类生活是越过越滋润的。你知道，你其实回去清朝当皇帝不一定会比现在爽欸，你吃的东西的选择没有现在多，然后你他妈拉屎都还要去什么茅坑之类的，又没有马桶，没有免治马桶，所以其实现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可能都可以比以前的皇帝还要来得爽哦。不要讲清朝，清朝已经往现代去走，又更早以前的那个时代啊，春秋战国的皇族之类的，那个生活绝对是没有比现在好啦。所以你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生活标准才可以有小孩呢？啊，我其实也不知道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你觉得感觉对了就生小孩这样。那其实也不要太多那种负面想法啊，什么生了小孩之后你没有钱教育他就不要。那我就问你，有钱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去养？啊，就其实现在有蛮多人会问我讲说，哎，你要不要这个小孩送去？啊，你们林口那边有什么美国学校啊？我一听吓到，什么注册费加学费一年可能就要100万吧，然后就整个你花下来加生活的一些费用可能就要一年100万吧。我想说，干他妈的神经病才会把小孩送去这个？可能你真的是非常有预算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有没有做这样的规划呢？有没有觉得小孩就是要培育他，要成为什么人中之龙之类的啊？其实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有些人说啊，你生下来之后你就知道了。我是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会知道，就永远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从老婆这边也获得蛮多体会啊，就我们这个亚洲这边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啊，养儿防老嘛，你生了小孩之后好像小孩欠你这样，就他要照顾你啊，他要听话，他要懂事，然后他要是人才啊，然后他要可以养活自己啊，怎么养活自己可能被摆在最后面。其实蛮多时候就是家长之间为了炫耀啊，然后妈我自己的家长偶尔也会炫耀啊，让我小孩多一考几分，我都想说干爸妈你们不要去炫耀这种东西啊，因为我自己的学历烂的跟屎一样，我是那种他妈的私立学校毕业的，你炫耀我多益，那别人的家长就会炫耀说他们小孩学历怎么样，就比不完啊，家长要比不完啊，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家长之间要比较，也未必说你做这个真的是为你小朋友好，或是你真的为他感到高兴之类的。好，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规划任何说自己小孩子要念哪里，我是希望说他想念什么就念什么，而且我希望我小孩生出来之后我可以坚持我现在的这种信念，就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很会念书的孩子啊，我是私立大学毕业的嘛。那我大学的时间整天都在翘课，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去上课。好，希望我爸妈听到这边的时候，不要去很懊悔说妈的，把钱就是都已经跑去念私立学校了，然后钱还丢到水里面一样。因为我确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不怎么上课的人，就是整天在那边翘课什么的。好，那其实还是过来啦，然后也发掘了自己的兴趣嘛，然后就是炒股嘛，觉得还不错。那前阵子也觉得说干他妈炒股对社会又没有贡献，然后后来仔细去看呢，发现说哎干妈交易税每个月都缴掉二三十万，靠北。你平常不会注意啊，因为你买进卖出那是一瞬间的事情嘛。然后但是如果说你去把对账单打开来看，你才会注意到说有交易税，然后有这个手续费的东西，干每个月都缴个几十万出去，所以对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贡献啊。现在仔细想想是这样。好，所以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那我希望我小朋友，他跟我是朋友啊，就他不要怕我，那当然我也不会怕他。 就是不是说什么以小朋友为本位，或者说以自己为本位，以自己为本位就是所谓什么养儿防老嘛，那你规划小孩的路径都是为了以后可以照顾你嘛，那以小朋友为本位呢，可能就变成那种啊，就是小朋友做什么都好，然后把他宠坏掉这样，我觉得就是朋友，所以你想要买什么东西你就来说服我啊，因为我帮你出钱嘛，但是我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啊，好像说是这个你欠我这样子，那我帮你出钱你要感恩我，没有，就是你来跟我讨论可以，那我就投资你这样子。那当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小孩敢皮的话，就直接一拳把鼻梁打断，或者说如果今天敢在那边闹，管你是什么两岁还是三岁，直接再去司马库斯的山上。我最近有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找那种就是可能要产业道路才可以进去的地方，小孩敢皮他妈直接再到山上，你自己给我下山。没有，这上面是开玩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边截出去，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是互相的啦，就是小朋友要那边跟我闹事的时候呢，那我绝对不会跟他客气啊，但是我也不会让他觉得说我欠他或是他欠我什么，就没有谁欠谁啊，就希望是可以是朋友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可以想象中最好的一个这个教育的方式，但当然也有可能小孩真的生出来之后妈打脸我自己，搞不好其实很多东西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我自己仔细的去思考之后，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我会尽量提醒我自己维持这样的节奏，希望就是不要什么因为后来的一些风吹草动，就像你买一个股票之后看到一些新闻，然后就开始很紧张啦，明明当时买进的时候规划一大堆的这个条件嘛理由嘛，那已经很看好了，结果因为新闻一唱衰一下子，或者说股价稍微跌一下你就吓到就卖出这样，希望可以坚持住这个初衷啦，但是老实说偶尔也会因为一些你知道短线上的风吹草动去调整啦，因为那毕竟就是让你的买进理由消失了嘛，那比较近比较北蓝的事情呢，就是我在 Telegram 跟脸书上都有分享，就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买进快筛股，那其实我在节目一两集前就有跟大家提到说妈的我盘中发现不对劲的事情，就是某一天的盘中那个快筛股族群直接一起涨起来，就当天的那个确诊人数的创新高嘛，就他妈逼的真的是有一大堆的先知在那边，所以我就跟着冲进去这样子，那其实我本来还蛮有自信这个快筛的需求应该可以持续到比方说三四个月之后，当然不是唱衰台湾不是看坏台湾，就只是你们就需要快筛嘛，当然疫苗在路上，可在这个过程之中是需要快筛的，就后来他妈周末就看到一个新闻写说这个美国跟日本就他们开始来送幸福来发疫苗，美国阿爸跟日本阿爸出来送疫苗，这样赶快下到礼拜一直接把这个快筛股出掉，即便它是创新高，就是照我自己的纪律分享，我跟大家讲过嘛，就几个大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创新高我是不会卖股票，只要当日有新高价我当天就不会卖股票，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交易纪律啦，但是有点像是就突破这个纪律把它卖掉，那我觉得这就是两件事情在竞合，就是你要到底要选哪一个，一个是你过往的交易纪律，一个是你的买进理由消失，因为我买进理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疫情控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施打率真的是比较慢，在世界算是尾段的，但是现在如果说美国跟日本愿意帮忙的话，开始有大量疫苗进来的话，那可能条件就改变了，所以呢即便这个股票明明就还在爬山直接把它砍掉，好，那我也不会去在意说它后来爬了多少，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那已经不干我的事了，因为那已经是我卖掉，就像你的前女友分了之后，你知道很多人就有病，你前女友分了之后，那就每天去观察人家现在过得好不好，过得不好你就觉得干好爽啊，过得好你就很闷这样，但其实那都是不干你的事了，那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然后类似这样，所以蛮多标的我今天假设说决定要把它卖掉之后，其实我之后就不太会去看它，虽然偶尔看到还是心痛一下，像我们之前举例那个南电嘛，40块到60块觉得自己是股神，就后来南电现在是300多块的股票，偶尔看到还是会难过一下，但是你会知道说当下你决定卖出一定有你的理由，那你这个判断的标准跟逻辑呢，如果说它是反复测试是有效的，对，虽然有时候你会放掉几条大鱼，但是呢你换个方向去想，你也因为这样子可能闪过很多的悲剧，所以你能做的呢不是说你可以掌握到每一次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能做的就是统计出一个交易的逻辑，然后这个逻辑在你的过往的对账单表现之中呢，它为你带来的期望值是好的，就是你赚钱的机会是高的，那其实这套东西就可以用啦，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方法，那其实找自己的方法除了用这个对账单可以去回测之外呢，之前我们跟大家聊 Trading View 嘛， Trading View 你可以手动回测，就是你自己用看的，就同一个标的你想要一个买进跟卖出策略你自己用看的，但它其实在下面你上 Trading View 的网站在下面，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做这个策略的 Backtest， 就是回 回测，然后去帮你算胜率是多少。那蛮有趣的，它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去选那个 indicator， 它有套好的，有些人喜欢用什么 MACD 嘛、KD 嘛，或是什么什么唐奇恩嘛、什么东奇恩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反正就是很多有的没有的指标嘛，或是什么布林杰带，那你可以用那些指标，它就会帮你算说你的胜率是多少。哦，其实基本上每个指标套上去，你就发现胜率都是一半一半啦。因为如果真的有哪个指标特别有效，那一定就会有一堆人去用，然后用到这个指标变成没效。我觉得胃纳量超过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所以其实指标，任何单一指标呢，用下来都是介于这个准跟不准之间，然后就没有特别的用处。但是呢，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交易的方法拿到这上面去试看看。哦，可能有些已经是变成是指标了，比方说最经典就是有些人什么创新高买之类的嘛，然后你可以去试看看。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自己去 key 这个策略啊，就假设说你懂一些程式语言的话呢，那你可以去设定自己的策略试看看，这 trading view 都可以做啦，或是有些人就直接请一个工程师自己去写啊，这都是去验证自己的方法啊，所以你可以从对账单，那你可以从网站或是用程式，然后去验证你的策略跟这个交易逻辑是不是对的啊。其实直接用经验法则是最快的啦，就你过往用这个方法，它可以持续为你赚到钱，你就持续用这个方法就对了。那如果说你的方法一直都赚不到钱，那你就赶快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OK， 那我们今天既然讲到方法，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跟大家聊像是什么特斯拉这，但我觉得那其实可以下次再聊，因为特斯拉有很多的假新闻笼罩嘛。那我觉得其实最近有点太过头了啦，就是那很多假新闻其实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是很多媒体还是在传。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既然都已经讲到这个交易逻辑的部分，那我突然就灵机一动，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交易方法的东西啊。然后因为其实交易方法也是我一直想要聊的题目，那只是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可能是偶尔提到而已，但是因为我最近在脸书上面有看到 J就是 J 的全球交易师，我有分享过他的文章，那他其实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交易逻辑、交易方法，或者说一些什么交易心态的一个文章。那这文章我把它分享出来，那分享出来之后呢，我自己有，就是有下一个这个评论的，然后就说其实投资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获利的方式。就是你所谓可以赚钱的方法，这就是跟你在生活中你的赚钱方法是什么一样，你的赚钱方法是去打工呢，还是说你是去做买卖，还是说你去卖毒，还是说是杀小，反正你要先有一个方法，不管你的方法是怎么正派不正派，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反正你要先有一个赚钱的方法。那有赚钱方法之后呢，就 step 2， 就是你要反复的搬砖执行，确定稳定有效。这什么意思？因为你的赚钱方法其实有时候搞不好赛道，比方说你赚钱方法是走在路上捡到100块超爽的，捡到100块，结果这个捡到100块并不是你每天都可以捡到的，或者说哎，像刚才前面讲的，你跑去卖毒嘛，就是你卖毒之后后来发现这个反复执行呢会被警察抓走，或是可能被黑吃黑之类的，这是没有办法反复执行的啊。但是比方说我去打工，好，稳定的当一个打工仔，这可以稳定的赚到钱，我可以当一个自营商，我可以自己去开 Uber， 我可以去送 Uber， 那我可以去做股票买卖什么的，这个是我可以稳定赚到钱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啊。只是你要怎么知道自己是稳定的？首先就是它一定需要时间的考验啊，因为如果说你只做一两次的东西，那有可能是你赛道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反复执行的话呢，那这个东西就是有经过这个大数法则的考验啊，因为你只这个骰子只丢一次是可能会很随机丢到很多东西嘛，但是如果你这骰子有偷偷灌铅的，那你丢个100次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哎，哪一面朝上的机会是最高的，类似这样子。所以，你当一个方法决定好之后呢，然后你去反复的执行，你发现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就有时候可能大盘是盘整，有时候大盘是狂涨，有时候这个大盘是下跌的时候呢，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你都有办法可以去保住自己的获利的话呢，这个方法就可以执行的。然后最后呢，才去思考说要怎么样放大获利。所以放大获利就是很多人最喜欢问的，欸，可不可以杠杆啊，可不可以融资啊，然后说可以使用期货啊，可不可以使用选择权啊，然后说要不要全职交易啊，前阵子很多人在问全职交易嘛，然后自从那个台股最大跌点之后就没有人问了，很神奇，就这样，每次都是在最乐观的时候才会有很多人来问这样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应该是摆在最后，什么全职交易啊，衍生金融品啊，杠杆，它都是最后一步。就是当首先你先确定你的赚钱方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反复执行有效之后，你才会去思考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大嘛。比方说我今天我使用所谓的这个动能交易好了，好，那我用动能交易，我发现我都有在赚钱。那我已经玩了两三年了，然后我也经历过几个修正了，然后发现这套方法真的可以赚钱，然后我有带来的报酬率啊，比方说是什么 15%， 那每年可以为我带来 15%， 举例说明，然后之后呢，你才会去思考说，好，那这个 15% 已经是很稳定的，那我想要去杠杆放大获利，我本来是使用股票嘛，那像我用股票期货，同样的资金呢，最大可以放大到 7.5 倍，所以呢，本来是赚 10% 就会变赚 75%， 但是当然 反过来说，有时候你为了要去杠杆加大你的获利呢，然后你反而会赔爆，因为这个杠杆呢最怕就是断头，所以如果当下跌的时候，你本来回吐你自己爆现股的时候呢，回吐你是可以熬过去的，可是因为你杠杆开下去，就算你心态上熬得过去，可是呢券商还是会把你把股票砍掉，因为你已经这个保证金没了，所以这也是杠杆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说，只有在你已经确定你这东西可以赚钱的，你才会去思考最后面的这要不要杠杆，然后要不要全职交易，就是要不要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股票，然后或者说什么，要不要去跟亲友借钱啊什么的，要不要使用衍生金融品，这个都是在最最最后一步。所以前面的这个两个步骤是最重要的啦，就是你要怎么做，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效，然后再来还是你要怎么样放大或是加速。所以其实也是应用在刚刚前面这个养小孩，我也是用同样的这个思考的框架，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知道之后呢，我就确定，我可能要反复执行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啊，比方说跟我小朋友之间呢，我们两个就是朋友啦，那要反复的去执行，确定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然后最后面呢再去思考这个杠杆的可能性，就发现说，我们这样是有效的，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再往更高层次去拉，类似这样。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比方说我发现说跟小朋友成为朋友后来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客观还是主观上，类似啊，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去换方法，就是不会说什么我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效，然后就是反复执行。所以其实整套逻辑是差不多是顺的，就是不管是用在交易上或是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我很多时候都觉得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你的日常生活跟股市交易拆开来，就是你的个性会反映在市场里面，或者说你在市场里面的个性会反映在生活里面，因为真的很少有人可以办到说我可以面对家人是同一套心情，然后面对市场是另外一个心情。你可能面对市场你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可是反映在现实生活之中呢，你也会是这样子，就是你不会说什么啊，我在市场里面非常冷酷果决，可在现实生活中突然变得很这个踌躇不定，然后这个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对小孩，你对家人什么，可能都会是同一套的思维这样子，所以你自己也会发现有这样的差距啊。就有了小孩之后，可能整个人变软了一点啊，你开始去啊，比方说帮他存 ETF， 干这个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就我干嘛存 ETF， 虽然我很常跟大家这样建议嘛，可是我说那个是新手入门用的，那我自己觉得我不需要这样做，可是我最后面为了小孩我决定要这样做，所以可能也是这个性上呢，在有小孩之后就会做一点变化。那其实我自己也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只是我自己还在测试之中，就是我因为这个心态上稍微有一点改变，那其实你会发现它会反映在很多事情上面，比方说在路上呢就比较不会想要这种计程车，你知道你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他要直接这样切你，然后以前就直接拍他车子就要下来嘛，现在就不会想要拍他车子就要下来了，就是有很多东西会开始改变，然后在交易上呢也开始有一些这种差距啊。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先上脸书看我分享 J 那篇的文章，然后我的一些点评啊，就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是搞错步骤了，就是说你根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获利的模式，然后你就想要飞了，你根本还没有这个踏出第一步呢，然后你就已经在研究说钱赚到要怎么花了，那很多时候你赚到的东西呢，它可能是一个几率的结果啊，就像是你可能去签彩券然后赚到乐透，然后之后你赚到之后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赛道的，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几率的结果，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你把它保本起来，而不是我赚到了500万之后，然后我就500万继续丢下去签，然后希望可以再就是可能中个好几个500万，这样可能就会出大事啦。就是你要知道说有些东西呢是运气啊，那有些东西可能是你实力，那可以反复执行的，可以反复去验证的呢，那才可以算是实力的部分啊。那如果是运气来的东西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把它存下来，然后好好的规划起来。好，那如果是实力来的呢，你再去思考要怎么样去把它放大，要怎么样使用杠杆加速的部分。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给给也来五星吹捧说，感谢主委让我面对市场涨跌时不那么恐慌，您说资产都配置在股票，需要用钱才卖股票，市值经常都有 80% 甚至 90% 以上的资产在股票吗？这样万一遇到网络泡沫或是金融海啸等大事件，整个资产不就直接腰斩，也无法在低点持续投入大比例资金反败为胜呢？那这几天很多美国经济学者都出来喊市场崩盘 80%， 您有什么看法？若可能，您觉得可能的时间点为何？那最近没工作没收入，也开始做宠物零食，就叫给给手做零食，用 Costco 的鸡胸肉直接烘烤，无 调味，没想到人狗都很爱，希望能够结合进去找到另外一片甜瓜，我超爱狗，那也希望可以有机会请主委 Lisa 跟秋狗试吃，感恩主委开始，祝主委一家平安顺利，身体健康，秋狗干好可爱，好谢谢。那刚刚前面讲到这个是不是资产都在股票，是好，我自己就是确实八九成以上都在股票，那你说这样子如果遇到网络泡沫金融海啸大事件，整个资产不就直接腰斩，也无法在低点持续投入资金反败为胜呢？当然你投入资金有很多方法，一个是你本身有现金流，不管是你的薪水或者说你有其他的业外的收入，或是你可能做生意，这个都是入金的方法。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招就是股债配啦，其实股债配在成平时期大家会觉得说，你股债配的效果可能跑出来没有这个你纯粹用股票来的好，但是其实你反过来说，当你今天遇到一个崩盘的时候呢，其实债会起到保护的作用，那债上涨的部分呢，你就可以再平衡，再平衡之后就变成你有额外的现金可以去加码到股票，所以在低档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有钱去加码。那这个是我不会说什么哪个方法一定是好一定是坏，但是像我自己这种，或是比方说我身边一些朋友，可能很多资金都在股票里面的，其实我们都还蛮灵活的啦，就是你不用太担心我们说怎么遇到金融海啸，或是遇到这个打抗泡沫要怎么办，因为崩盘其实往往不会是一两天的事情啊，就如果说真的进入一个熊市的话呢，可能是半年一年，当然熊市一般不会比牛市来的长，可是它是有一段时间的，不是说我们一瞬间你的东西就直接蒸发掉，然后一般不是这样子的状况。那当然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停损的条件啦，就是你每只标的你本来买进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停损的条件嘛，不然说买进理由不见了，或者说可能某个价位你决定要出掉，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会去降杠杆，就是在我们过往的节目其实也蛮多集我直接跟大家分享说我自己会降杠杆的时间点嘛，所以我们都有调整的方式啊，那都是看个人。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这样做的，其实股再配置最适合你，不然其实一般人我觉得光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看个盘的话呢，那你的优势就会输给那种比方说他可以盯着盘的，他一定是可以比较怎么讲，就像是你一般散户投资人跟机构比，机构反应一定比你快嘛，然后可能调整的工具也比你多嘛，因为他们就是花更多时间在上面的人，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属性是什么。那至于讲说什么美国的经济学者说会崩盘 80%， 你是不是在讲那个什么 Jeremy Grantham， 就是人家中文也把他翻什么葛拉汉嘛，那可能很多人看到葛拉汉以为是那个巴菲特的老师，葛拉汉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低能阿北啦，我觉得他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已经喊空好几次了。我们之前有写一篇文章讲过他，然后在这个古埃的脸书跟 Telegram 我都有发，就是他每年都出来喊空，我不知道这次喊空的是不是他，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你讲的说什么基因记忆学者。好，那我这个人最尊敬的是一种人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喊空你就进去放空，你就把你手上管理的资产部位全部拿进去压空单，我就信你啊，我就相信你，我觉得你只要敢压我就相信你，我就认为你讲的是真的。可是其实有很多都是那种他每年都出来喊，好，就是每年都出来讲说会崩盘，然后真的遇到一个修正就哇好神哦，好厉害哦，这样好。但是我也可以喊说什么，我比方说我现在每天就讲说什么台股会涨台股会涨，然后最后面发现可能五成的几率会涨，我就把这五成几率就放大，变成说哇预测的市场这样。那其实那个 Granton 就是一样，因为他每年都喊，然后他在2008年那时候就被封为说什么喊到了这个金融海啸，可是我看就是 bullshit， 因为你每年都喊干一年，那你当然有一年会喊到啊，所以不用太在意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很害怕，你可以选择去减码，或者说你就选择空手都可以，但是我是一直都很不建议空手啊，因为你只要离市场一远了，你只要一空手基本上你就不会再看市场了，空手你还要持续关注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大家不要骗自己了。如果说你都没有任何一毛钱在市场上的话，就像你没有很喜欢的球队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去比方说去盯 NBA 的比赛，那如果说你离市场够近的话，其实你才会找到更多的机会，所以你可能可以选择减码，这如果你会害怕的话，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放屁啦，就是说八成的这个市场会崩掉，我也蛮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是只有股票市场里面的人出事，应该整个实体经济都进入崩溃才是这样，反正要惨就大家一起惨，我是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好，下面为 Uria 0419，他说小股民微交五星吹爆吹到高潮，爱大安近期听完你的频道之后真的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方式，也改善了很多损益的问题，谢谢分享那么多，我只想听你大喊 Choco 干你娘，那也希望多分享房子装潢的事情，括号小弟去年也买房，所以想多听看看新屋的事情，括号那最后祝福爱大全家平安。好，现在装潢最大条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室内五个人以内啦，很多管委会都有这样子的规定嘛，所以呢因为人少所以工期可能会拖长， 那也因为人少，他本来可能可以派一大堆工人一次进来做完，那其实比较省钱啊，所以也因为人少，可能费用就会往上加，然后外加这个原物料上涨的关系，是不知道到底传导到消费者端没，我是蛮看好会传导啦，而且有时候甚至是可能还没有完全传导到，但是人家就提早先涨价了，像我自己在看的那些家具蛮多都直接先涨 15% 涨 20% 这样，而且是可能两个月之后还再调涨一次，所以其实就是成本会比较高啦。我觉得这阵子假设你要做装潢的，那就是成本的问题，好，这你要去思考看看的。那至于其他的呢，好，我们有空再来分享。下面为这个北大基努里维说，五星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后面被卡光了，他说，古埃大你好，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便觉相见恨晚，让国考生 K 完书无聊的晚上听一次又高潮回来，那这个真心感谢大大的优质频道，可以祝我的朋友暖暖暖男6月10号生日快乐吗？感谢主委，当然主委，当然可以啊。那这个北大基努里维要送给这个暖暖暖男，他要跟你说6月10号生日快乐，跟我一样是6月生的，6月生的孩子就是双子座，就是最被人家讨厌的星座，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好，下面为这个 John， 他说问通膨 The Fed货币紧缩，主委好，很喜欢你的节目，幽默风趣，反应快，有100颗星都给100颗星，要感谢。想请教通膨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对美股的影响，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崩盘？那与许多国家减持美元储备，转为黄金或人民币、石油等等的看法。那谢谢，再次感谢无私分享，希望您一直讲下去。OK， 那其实目前是这样啦，你看到很多的投资大师，比方说 Bill Ackman， 那比方说 Warren Buffett， 还有很多都有跟你讲说他们有看到通膨的状况，而且可能是蛮严重的。但是同时呢，你看耶伦，那你看联总会的态度呢，他们都觉得其实这个通膨呢是可以控制的，而且他们现在有工具，就我就升息就好了，我升息可能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今天把这个市场的资金压下来，把它抽回来，把银根抽回来呢，那可能大家就会冷却掉。所以确实是有两派看法，应该说所有的市场事件呢，你都可以轻松的找到两派的看法，就看你要选择相信谁啦。那会不会造成崩盘？这个确实是很多人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水龙头关掉，就是量化宽松水龙头关掉，然后开始升息的话呢，要知道利率呢就是地心引力，当这个利率往上拉的时候呢，就代表钱会被地心引力拉回来，所以很多的估值就会去修正调整。但是我自己怎么讲，算是蛮大胆的去猜啦，我觉得其实已经在调整中了，就是你真的看到联总会把水龙头关掉，然后甚至升息一两码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对市场冲击是有限的。当然你短线可能看它跌，你就说啊，你看看看哦，升息就跌了，但搞不好之后又涨回去了。我个人是认为现在是已经在反应中了，因为最明显的指标就是你发现最近的美股很无聊，就是美股的然后比方说这些大权值股其实表现都比较温吞，就跟去年比是差很多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提早在反映这个资金的事情了，因为升息并不是什么你现在讲出来然后大家会觉得很惊讶的事情，这个是大家早就一直在期待，而且一直在等说到底 Fed 哪时候态度会改变，然后会开始转为鹰派这样子，然后开始要去把这个钱收回来，大家都在等这件事情的发生。好，所以可能很多这个市场的资金呢就已经先做调整了，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些比方说大科技公司其实营收获利开出来都超漂亮，但是股价呢反应就没有像去年，去年可能营收获利开出来成长一点点，然后股价就狂喷，但是今年呢，好像标普500九成的公司开出来的营收获利都是超出预期，就是击败 Street 的预期。可是问题是，这股价的部分反应呢，其实跟去年比起来就差很多。你问任何一个最近在美股，应该在告诉你讲说，美股近期是相对无聊啦。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提早已经先去反映这个资金的事情了，就所谓的这个估值的调整已经早就在做动中了啦。所以你说会不会真的马上这个看到升息的消息呢，然后直接崩个 30%？ 我个人看是觉得机会偏小，但是有时候就是立个 flag 说机会偏小，到最后面真的崩了。但是如果真的崩的话，好好把握那些成绩很好的公司，因为毕竟这种资金信心的东西造成的崩呢，跟你公司本身的营运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最多就是你当时买进的价位可能偏高，你很干而已。但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金流可以持续投入的话，那偏移下来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特别是真的有很多标普的公司开出来的成绩都是非常漂亮的。好，下面为这个 Chop Dead Chop， 他说地方菜鸡史小姐，那他说，不要，上面有一个我漏念到，没关系，我先念这个。他说，感谢诸位拯救理财知识贫乏的小菜鸡，想请问几年前从家父手上继承的约800万的现金、200万的股票、 挂号单支金融股，目前不打算做风险高的投资，持续一个月五万买进0050两年了，但速度很慢。那想请问这样是不是无法抵抗通膨？之前听癌大说除了要分批投入之外，但重点是要持续买进，请问目前的做法是否有问题？那是否应该一个月50万投入呢？感谢癌大，祝阖家平安。不是，你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说你已经连续两年在丢0050的每个月5万块，然后这样是不是没有办法抵抗通膨？0050你连续两年丢的话，你现在报酬应该超级漂亮，应该是超级漂亮，通膨你就每年抓个2%到3%就好了啦，所以你已经早就击败通膨了。只是对你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cash drag， 就是你现金太多在手上，形同于这些现金呢就是在吃通膨税，然后呢没有表现，所以该不该一次把它打完呢？这个是一个史诗级的大问题。当然有些人会拿那种论文，就是蛮多那种论文派、学术派的会跟你讲说，一次投入是最好的，对，因为你拉长期来看，其实买指数呢，一次打进去可能都是不错的结果，但你也要看市场啊，比方说有些市场你丢指数也未必有好结果，所以那都是一个研究啦。但是其实我们之所以要有交易策略，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去达到一个所谓的理论上最好的方法，当然你要去达到理论上最好的方法也是可以，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心态上，就像我们很常跟大家讲那种纯股族，你明明就知道理论上跌下来你要买，可是真的遇到崩盘的时候，妈一大堆砍出去，因为你心理上承受不住嘛，就像理论上你应该要做什么，可是实务上就会发现，实务上的应用可能会有一些差距，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要问你自己啊。那是我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用分批投入，只是如果是我800万的话呢，5万5万有点太慢了，因为你这样子变成你有一大堆现金空在那边，我可能会选择加大分批投入的部位。那至于要不要一次投入呢，就是说嘛，理论上这样应该是比较好，就在比方说长多的市场上理论上是比较好，但是实务上就要看你自己承不承受得住。如果说你今天丢下去，那如果就是刚好台股就反转，然后你丢到一个历史高点呢，就算你拿配息，然后这个又在填息，这样可能要好几年才可以回来之类的，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也换个角度说，你知道那时候在13000点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台股就是什么不怕10000只怕万一嘛，万一就要卖，这是很多过往在股市里面的股民会传的话嘛，就后来万三，大家讲说干嘛一定崩盘，因为已经13000这多高就后来嘛17000啊，兄弟，会不会我们在年底就看到台股上20000？认真说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在前几集都跟大家聊说，这个台湾的半导体实在是非常的强劲，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两年呐、啊，这一两年真的是状况非常的好，所以甚至上20000有没有可能？其实蛮多这种分析师朋友都说也不是没有机会啦，那你可能就会很干说干，为什么我还在那边分批啊？都已经台股之后就会上20000的，所以你还是看你自己。就有点像是你下好离手啦，愿赌服输啦。那但是我自己的建议是我还是会选择分批，因为这个在心态上真的是比较 OK 的。那要击败通膨呢，其实就是每年你只要算你有 2% 以上应该就是击败通膨了，所以像你过往投入的部位，假设那个就是你说的本金的话呢，那基本上你是屌打通膨，但是因为你手上拿一堆现金嘛，所以变成你现金这边好像在扣血，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其实两个方法都可以做，那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条件。那其实一次投入的话最好啦，最好还是建议丢那种股债配，因为假设你今天丢下去就马上遇到崩盘的话，那至少债的部分可以去再平衡，然后让你可以有这个把股的部分的成本往下拉的机会。所以一次投入呢，我建议假设你是股债配的话你可以一次丢，但是如果说你全部是股的话呢，分批丢应该是比较符合一般人的心态啦，只是分批的量，一次5万的话这个有点小啊，这个占的比例是太小了，这不到 1%、欸、等于说你一个月丢不到 1%， 那你要丢到什么时候才丢得完？所以好，大概是我的看法。下面一位 Ocean Yo， 他说 Open 酱挂号大家上船咯，那今天入场当航海王，他留言是周一周一进场当航海王，那坐船的时候遇大浪超刺激，几个小时内狂喷跌停 V 转，挂号妈的差点漏尿，那前几次因为恐惧买到高点卖在低点，场内跟场外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喷了 5% 的资金，后来严格执行分批进出场，那不要一次左端交易一下右端交易，紧张的时候感觉打开群组挂号真的会冷静，那祝癌大的个股狂喷，群组诸位的个股喷得像火山一样啊！那也祝你在船上过得开心啦。那我觉得船呢，现在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的人在玩的啦。那也确实很多人在船上面发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见的一个世界奇观。台股航运不是说船产就航运一个族群，竟然占台股的交易量30%以上这个是。 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屌炮的事情。好，下面一位这个我也中文系毕业，说想请矮矮主委解梦。好，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他说五星吹啊，哪次不吹，醒着吹，梦里吹，秋口也吹，看到矮大就是要吹，但是我没有要跟你连结，请矮矮主委解梦。那小弟不才，长期买0050，大概是看大家坐在船上陪孩子王看钢铁人大战地藏王，每个都红到流汤。那昨晚做梦的时候，梦到我大比重配置的0050涨停了。那请问理智上是有机会看到的吗？还是只是股市春梦？那之前想问问创业的准备跟想法，但是留言都刚好没有念到，希望矮大可以有空聊一些主委出来创业的经历跟准备。祝矮大一家人在疫情期间都过得平安，谢谢矮矮主委。OK， 这个0050有没有可能涨停？有机会哦。之前大盘涨跌限制 7% 的时候更有机会，那现在 10% 稍微困难，但是有机会。我只能说几率很小很小很小，但是是有机会的。而且达成的状况可能是这样，就是不一定是什么0050的成分股都全部涨停，应该是比方说某天超级大涨，然后0050就很多人冲进去买，然后买到溢价，然后摸到涨停之类，这个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的剧本。可是整体来说机会非常小。那今年确实也是很困难啊，就像你讲的，你看到什么海子王、钢铁人、地藏王、航海王，就每个都在赚。其实今年是一个绩效膨胀年，我们蛮早就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就是这两年都是绩效膨胀年啦。过往你赚个一倍是超屌的事情，你一年可以赚到一倍非常夸张哦，即便是可能就这一年而已，但是可以赚到一倍都是超好的绩效。但今年一堆人跟你讲说什么十倍、二十倍，甚至更多的，听到一大堆那种天文数字啊，所以确实会让很多人耐不住啦，就心里面会觉得很闷啊，为什么没有买到啊或什么的。好，这个是大家都要面对的课题啦，就是你其实每年都会看到这种很屌的状况出现，只是今年特别多，那确实也比较煎熬一点啦。那他下面讲说这个创业的准备跟想法，其实我没有自己独立创业，就是我应该算蛮早之前就发觉其实当股东是比较幸福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只想要多赚一点钱然后去当股东而不是创业，因为创业本身还是在就是你要把这个头埋进去工作里面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没有主动去创业。基本上我都是啊，可能看朋友做这个就投这个，然后或者说我发现不错的人，我就会怂恿他出来创业，然后我就会当他的股东，类似这样。但是我自己当股东，我是很好的咖，就是我不会整天跟你挨配息。你知道，其实你找股东最怕就是找到那种整天要管你事情的。就是如果说你来投资我，就是你相信我，我们要一起赚钱是这样，而不是说怎么你来投资我拿去下指导期。但是这样人也很多啊，就是比方说在美国的这个对冲圈呢，就有那种 activist， 就是行动派的维权派的股东，就是他们就是买股票之后就进去董事会，就希望改变这家公司。可是也蛮多数据显示说，你知道他们进去改变公司也改变不了什么，就是基本上创业的人他应该是最懂的，就他有这个原始的想法他应该是最懂的。所以要给创业者建议呢，我觉得是你创业的人你一定要占大股，就是你出想法的然后并且是实践的这个人他一定要占大股。所以你会讲说诶，如果没有钱怎么办，你给我去借。就像如果我自己要去投别人，他自己没有胆占大股的话，我也没有胆投资他，因为大家都应该要去承担这个资本的风险。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创业这样，他不是只有说什么失败会吵架，成功反而更容易吵架。那个成功之后很多那种创业者就会膨胀，他觉得说诶，如果不是我的话根本做不起来，因为就是我在做事嘛，然后就会去开始攻击股东什么。你看一些什么讨论区的什么创业板什么的，就很多会占股东就是这样。但是诶，你要记得当初你什么鬼都没有说这些股东愿意掏钱出来，你不要讲说什么，他有钱，这对他来说是小钱。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愿意承担资本风险的人是超伟大的。所以任何的金主都是很伟大。创业呢，金主好，工作的人，然后跟创业者，这个是怎么讲，就是三本位，三个东西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不可以去贬低任何一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创业者本身一定要占大股，所以管你是去用去借钱还是跟亲友调之类，你一定要敢占大股我才敢去投资这个东西，代表说你也愿意跟我一起承担这个风险。好，那我投资你之后我就相信你，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就其实整个台北市现在流行的小额投资都是以50万为单位啦，几乎都是50万，那比较大一点会100万，但一般都是50万。好，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50万就是下档，因为你最多就赔掉50万，你也没有在公司里面当董事，你也没有去签保人什么的，所以赔掉都不算，都不算你的，就是假设变负债都不是你的事情，把公司解散掉吧。那50万就是下档，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风险。好，就是说你去丢50万然后去买一个梦。那只是我讲过很多次，就是其实认真说要投资的话还是去投资股票市场的东西比较好。虽然很多人跟你讲说股票市场多可怕嘛， 但是股票市场上市上柜公司呢，毕竟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标准，然后在台湾是佼佼者才可以到上市上柜。所以你听很多长辈跟你讲说啊，股票市场很危险嘛，就是他们跑去什么啊，去跟人家的会啊，或去投人家的生意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完全搞错状况啊。其实你去跟人家的会，然后去投人家这种中小企业哦，根本就没有上市柜的，干这才是超级危险。好，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你就是买个梦嘛。如果说你今天压到一个可以啊上新柜或上柜，或者说他可以赚很多钱哦，不一定要上市柜，但他可以赚很多钱，其实他可以为你带来的报酬都是非常巨大的。好的，资本市场的钱滚钱就是这样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损失嘛。但是如果你运气好，滚到一个大的，哦，那真的就赚翻了啊。所以其实创业的核心就是啊，这个最有想法的人然后出来带，然后呢这个金主们丢下去，然后 shut the fuck up， 就是你要去尊重这个创业者，然后让他去做。但是创业者本身呢也不可以膨胀。那我觉得大原则是这样啊。那至于如果说你是要问我说，哎，创业是创什么业比较好或什么的，那你可以再留言一次啊，那我再跟你讨论说我的一些观察。OK， 那这节目先聊到这边啊，就这样。那祝大家一样疫情期间平安。那如果说你有听我前面一开始讲游戏，你跑去玩的，我要记得睡觉，闹钟要记得设下去啊，不要说后来游戏玩一玩嘛，小孩长到七岁了啊，从三岁长到七岁了，然后你才醒来之类的。OK， 那这节目先这样，拜。